对，因为创世纪记载说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之间的那一个的结合呢，它其实是指的敬虔的赛特的后裔娶了那个不敬虔的该隐的后裔的女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圣经一贯的用法都是这样子的，圣经称敬畏神的敬虔的子民是神的儿子，比如说圣经称以色列是他的儿子，称以色列民是他的儿子，对不对？圣经称基督徒是他的儿女，对不对？
有人
对是
那样的人，
是
天使。
不是的，
自己的儿子是天使，
越界越糊涂
的。对，那个反而太离奇了。因为天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必须知道天使是没有身体的，没有物质的身体，天使是个灵，对不对？
唯一的灵，
对，
是个灵。
所以这个就很难解释说他能生儿育女的事了。天使也没有
他有性别，
对，也很难没有性别，对不对？他也是不繁衍的，
对，
所以呢，那里呢，其实解释说神的儿子是敬畏他的赛特的后裔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用这个用法，敬畏他的称为他神的儿子，那不敬畏他的就称为人的儿女，人的女儿，人的后裔，对，那里就讲的其实是通婚的事儿，对，通婚就产生了什么呢？产生了信仰的混杂，产生了信仰的堕落，产生了人的女子勾引这些人去不敬畏神，离弃神，对不对？然后呢，你说为什么通婚反而产生了上古英明英武有名的人，巨人英雄呢？
对啊，
我告诉你，人类的盼望或人类的巴别塔，就是在人中间产生伟人出来，在人中间产生英雄出来，在人间之间产生巨人出来。通常人类的英雄、巨人、伟人都是给人带来巨大灾难的人。
哎，还有一个问题哈，
毛泽东
啊，
对不对？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一将功成万骨枯。
对，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巨人，
是
我们有时候可能是不是从他这个身高上或者这样来理解的，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身高，也有可能，这个本身没问题，因为当时有巨人，但是呢，至少英雄这个词是描述了他的气质
啊，对，
对不对？
应该是这方面。
英武有名的英雄是他的气质，对不对？所以呢，那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信仰的堕落，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儿，带来一个信仰的堕落，就是居然开始产生英雄了，产生巨人了，产生英武有名的人了，那个表明是很糟糕的事儿。真的，因为上帝就让人做一个会悔改的人，会顺服主的人，会依靠主的人，就那种可自己人不是英雄，人不是这个神，人不要去充当神的角色，人就是谦谦卑卑的依靠神，就那就是最好的。但是产生了英雄，产生了巨人，产生了那些人，恰恰表明他们对上帝的离弃，是
就是人推崇出来的，
对，
伟人，
是的，
就叫
英雄嘛，英名英武有名嘛，
就是人推出来的这个，
是的，是的，是的，也有可能他就是很厉害啊，能力超重，对吧？
神性的那种魅力哈。
对啊，希特勒很有魅力的。
对对对。
毛泽东也不仅仅是专制而已，他也很有魅力的，对很多人来讲，对不对？但是这种魅力本身其实是一个灾难，因为他不敬畏神的话，他就会让人推崇他。
对，
是。
这个人性的魅力有时候也能啊，就是高过神的这种。
是的，
这种魅力啊，
是的，就装神嘛，装神弄鬼儿，哎，所有装神的人最后都弄鬼儿，对吧？是。所以反而圣经告诉我们，人当今的本分就是谦谦卑卑，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好好信靠神，顺服神，敬畏神，没那么特别，就没那么这个独特，那这反而是正确的一种的方式。
但是他跟现在的，就像说的，现在这个文化背景，他又要求一个人，你要特立独行，你要与众不同啊。
是的，
你要特别去彰显你的人格的这个，
是
与众不同或者魅力啊。
是。当然反过来讲，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是有差异的，对不对？都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在教会当中呢，用使徒的话说，可以彰显出恩赐的丰富度来。 但是这个恩赐的丰富度并不是为了抬举自己，乃是为了彼此配搭互作肢体，能够共同的服侍教会，服侍主，对不对？但是人一旦觉得自己的不同可以给自己加分的时候，给自己抬高的时候，这个里面就出问题了，对吧？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呢首先确实人和人之间有不同，但这个不同也没什么特别的，这就是很实在的。因为唯一跟我们最大不同的是我主耶稣基督，其他人都差不多，只有耶稣基督跟我们很不同，对不对？那其他人都也再不同也没有那么大不同，都是罪人。所以 C.S. Lewis 讲过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事儿哈，就当时呢，在英国有一个人去到德国，参加一场集会的时候，他遇见了希特勒。他这个遇见了希特勒之后呢，他回到英国，当时的人都跑过去问他说：“希特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是不是青面獠牙？是不是这个长得像魔鬼一样？”你知道这个人很有智慧，他怎么回答呢？他说：“希特勒跟你我差不多。”希特勒甚至长得跟你跟我都差不多。他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跟希特勒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就是他是罪人，当然是的，我们也是罪人。他很坏，当然是的，可能我们只不过没有他那么大的权力。有他那么大的权力，如果不敬畏神的人也很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之间并没有那么大不同啊，所以反而才需要不断的回到上帝那里，高举基督的时候，人就不容易去这个敬拜人了。不高举基督的时候，人总是容易敬拜人，敬拜自我。是，感谢主。好，我们来看第二课，好吧？啊。继续我们来看历史前景背景的差异。当我们去读新约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我们还是会要理解哈。比如说呢，新约书信讲到劝勉的时候，使徒劝勉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常常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所以姐妹就说：“哎，跟我无关了，因为他说的是弟兄们呢，
不是
这个理解，对不对？因为当时他就用弟兄们来代指谁啊？
全教整体是教
所有人，是的。”他就说弟兄们，我亲爱的弟兄们，就代指教会里的所有人。这个不是歧视女性哈，也不是就是把女性排除在外，而是这就是约定俗成的用法啊。比如说有一次你遇见一个人，你对他说：“你们老张家。”很明显他媳妇不姓张，对不对？他媳妇姓王。但是呢，他说你们老张家，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代指了所有人，代指了他们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呢，用这种方式叫代指。还比如说呢，这都是背景哈。比如说圣经讲到弟兄们这个相交的时候，说要行右手相交之礼，对不对？你就好抬杠的就说为什么不行左手相交之礼？犹太文化，犹太社会以右为尊哈，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以右为尊，表达的是什么？尊贵，表达是对他的接纳、认可和尊敬，其实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保罗说：“我与巴拿巴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基法跟我行右手相交之礼。”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他们对保罗和巴拿巴的接纳、认可，认可他们的福音，认可他们的服事，认可他们在外邦传福音的这个事儿，对不对？其实就这个事儿，对吧？其实了解了这个背景，反而就不需要有这么大的困惑了啊。比如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4:9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为什么你要赶到冬天到我这里来？哎，为什么赶到冬天到这里来？ 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的航线呢，保罗正在狱中，提摩太在以弗所传道，他们中间相隔了几百里远。当时的航线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冬天行路的话，整个航道就要封闭了，就没法来了。如果在这个比如说在冬天到来之前不来的话，整个冬天就一下子半年就过去了，你就没法来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其实就是表达说，如果航道在这个冬季完全封闭之后，那你就没有办法到我这里来了，就要再推半年。所以他让提摩太把以弗所教会的事处理妥当之后，赶快在冬天之前启程，然后他想见提摩太。他的意思是再不来就要推后，因为保罗在那里离世归主的时候啊快到了啊。这就是那个基本的背景，对吧？所以情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艺，这个文本身的脉络情景，还有一种就是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呢，这两种情景呢都有，对吧？为什么我们要考虑这个情景呢？一位神学家是这样说的，如果圣经所有的话都像是实践那样表达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情景了。要这样干，不可这样干，我是神，你要信我。如果圣经所有的话都是这种表达方式的话，那你就不要管情景不情景了，对不对？就照着做就可以了。但圣经不都是这种表达方式，圣经有的时候用诗歌，有的时候用故事，有的时候用两个人的对话，有的时候用一个记载这个一个矛盾的方式。那你就知道两个人的对话它是有背景的，用故事，故事是有情景的，他用这一个两个人的矛盾等等，他要借用某一些文化习惯风俗，因为故事会它不是抽空的发生，任何一个故事都是在一种文化习惯风俗当中发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考虑说，在这种文化习惯风俗之下发生的事儿，就要考虑当时生活的人他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因为他是在他的文化背景之下理解这个事儿，那就是当时理解的那种的方式。所以呢，我们需要关心原始听众当时的文化情景。上帝首先对原始听众第一读者说话，同样上帝也关心现代的历史历代所有的读者，就是关心我们，所以也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就需要找到什么呢？找到我们跟当时的听众之间的差异，他们在那个背景之下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比如说女人蒙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今天的所有的现代社会当中，几乎除了你是伊斯兰教徒之外，你几乎不蒙头，对不对？啊，或者说要么是头发生病了，或者是头生病了，你可能要戴个帽子蒙蒙头，但只要正常几乎没有的，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在我们现代的这种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或者蒙头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对，但是在当时，在以弗所，在哥林多，当时的那个文化氛围当中，蒙头是有背后的意义的。那其中有一个哈，就是当时呢，就是妇女呢，蒙头表达的是一种她有归属感、有顺服的记号的表达，其实是顺服的记号啊。比如说在家她有父亲，在出嫁她有丈夫，她是一种顺服的记号的表达。那今天我们会不会戴个帽子来表达我们顺服？不会嘛，你戴两个帽子也表达不了顺服，对不对？就跟这个事儿没关系了，对不对？啊，但是在当时。它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就是文化情景的差异，对不对？那所以保罗要让他们学习谦卑顺服，所以在那个文化情景当中，这一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呢，历史文化情景像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了解经文对原始的当时的听众说话的那个原意，然后再借那个原意来总结背后的神学原则。比如说 我们不需要直接应用蒙头的事儿，对不对？如果我们直接应用说，你看当时说了，保罗说妇女要蒙头，所以今天所谓我们教会所有姊妹，你不戴个帽子，不蒙个头，不蒙个围巾，你不准来教会，这就是太简单粗暴了，对吧？这个就是直接把当时的那个东西直接应用了。但是保罗当时的那个吩咐具体行为背后的原则，神学原则是什么呢？顺服，哎，对不对？哎，你说这个神学原则还是不是用今天的社会呢？是不是用今天的教会呢？依然适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应用的就不是戴个帽子蒙个头蒙个围巾了，我们要应用的一个什么是什么？顺服。哎，这个应用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哎，我们要顺服，哎，这个就是非常符合圣经的。所以呢，很明显，任何一段经文的解经都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那这本书呢有四个步骤哈，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就讲过这四个步骤哈。第一个步骤就是抓住经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情况下表达的原意。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圣经在原来的历史文化情景之下表达的原本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理解。第二个，我们要衡量圣经当时原始的听众跟当代读者之间的那个鸿沟是什么，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历史不同，习惯不同，盟约情景不同，对吧？这些都是不同，对不对？那当时的原意是这个，我们之间的不同是这个，那么透过这个原意和不同，我们能不能总结出来那个对当时也适用的神学原则，对今天也适用的神学原则，能不能？这就是一个总结提炼的功夫，对吧？我再举蒙头的那个例子，蒙头在当时的神这件事儿背后的神学原则和真理是顺服。好，这个对当时适用，要顺服。那这个过了两千年之后，对今天依然适用，要顺服，对不对？所以这个原则并没变，但是只不过当时用蒙头的方式来表达顺服，现在可能不是用这种方式了。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情景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表达顺服的方式，具体的方式和策略也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差异。那最后呢，就是说抓住了这个原则之后，然后来把那个原则应用在今天我们的历史文化前景背景之下的那个应用的方式。那今天我们也有我们需要具体应用的方式，对不对？那这些方式可能过了五百年之后，五百年之后的人觉得，哎，你们怎么是这个做法，可能对他们来讲又不一样了。就具我说的是具体方式哈，啊，那这个只是因为文化情景的不同，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可能这个事儿是普遍的，过了五百年之后有另外一个事儿又是普遍的，要去应用的，对不对？甚至不同的这个甚至不同的地区的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呢，我们讲同样讲一个原则，我们需要来敬拜上帝，对不对？我们需要来敬拜上帝，可能对北方人来讲，敬拜上帝主要的挑战是工作，就是工作狂，对吧？主日要加班，舍不得拿出一整天的时间来敬拜上帝，可能是主要是对北方人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对南方人的挑战是什么？不是工作，是喝茶，是吃火锅，对吧？是舒适和享受。他们没有办法拿出来一整天敬拜上帝的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加班工作，而是因为他们要一起吃火锅，一起要旅游，一起要喝茶，一起要那个，对不对？你突然发现说，我们的背后的偶像是金钱，对不对？我们阻碍我们敬拜上帝背后的主要的阻拦偶像是金钱，对他们来讲主要的阻拦是什么？是自我的舒适和享受，是对肉体的体贴的私欲，对不对？你发现不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就表明什么呢？其实同样的这个的真理，针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这个应用度的差异确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应用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福音是锋利的，是活泼的，能够刺透每一个文化群体的，就在于说，针对他的文化群体背后的偶像 背后的罪恶，背后的刚硬是什么，找出来然后应用到它里面去。然后针对另外一个群体，背后的偶像，背后的罪恶，背后的那个这个刚硬又是不一样的。虽然不一样，但是呢福音还是要切中它去。对，那这就是历史背景情景。
那如果就像你刚才说南方北方的差异的话，如果说北方牧师在不了解情况下去讲一天道的话，这个南方的这个听众会不会觉得你讲的这些与我没有关系，我在工作上没有多大的这个
确实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确实就是牧养教会的人就是要熟悉这群人的人去牧养才会更有力度，
这个
灵性风啊，
对
对，
才会更有力度，
对，了解他这个被驱逐牧养的这个背景，
对，
所境，
是的是的所以在服事教会的时候，了解群羊的状况，了解这个群体背后的偶像，了解这个群体普遍来讲主要的挑战和难处，会帮助我们牧养更具体，应用更深。
群羊
对
主要就是普遍的缺乏。
是的，是的，是，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圣经告诉我们生养众多，对不对？你知道山东人生养众多主要的推动力在于儒家的观念，传宗接代，而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就很多时候不是。但是生养众多这个事本身是什么？
正确，
本身是正确的，本身是好的。但对南方人来讲哈，你再怎么大声疾呼，除非他真被福音更新改变了，否则他真不生的，就否则他怎么都不生。
对，
就如果南方人愿意多生孩子了，
那
普遍来讲是他真被福音更新了。北方人多生孩子不一定，
有原因的，
就不一定，
有历史背景
啊，对，就有可能是他被福音更新了。也有可能是他被儒家文化塑造，对，这就是两个群体的差异，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传道人要敏锐地发现中间的那个差异度，可能就是有的，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对吧？是，
首先是自个儿的，
是。我认识，对，
对，
是，
对，多次多次用啊，多次多次，
是的，好，那我们继续再分享一段哈。对，所以历史文化情景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像一扇窗户一样去透视这段经文，让这段经文本身的迷雾减少一些。就经文本身它是有迷雾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跟当时的文化情景风俗习惯差距太大的时候，这些都是迷雾。那把这些迷雾拨开呢，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减少这些的这个就是说模糊的地方，理解的难度就开始让它降低一点。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文化情景。我再举一个例子好吧，因为这一点多举点例子可能会更好一点。比如说你读到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讲到好撒玛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他曾经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如果你不理解当时的地理背景的话，你其实就觉得为什么是下到耶利哥去。很简单哈，因为耶路撒冷建立在山上，丘陵地带，它的海拔更高，而这个从海拔更高的耶路撒冷到这个海拔更低的耶利哥地方，确实就是下到耶利哥去，所以有一些灵异解经说，就是说他正在进入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是说他好像是处于灵性堕去耶利哥是一种灵性堕落的状，走下坡路的状况，有点过度解释吧。
如果一个地理位置，
对，它就是一个地理位置。如果你了解当时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差异，你就知道说它真的是从海拔2000多英尺的耶路撒冷到低于海平面的这个耶利哥，就是下到耶利哥去。
他那个就是 就是出埃及，就是创世纪嘛，就下埃及那个地方是什么意思？也是这个地方。
下埃及不是吧？
下埃及是一个地理方位，
也是地理方位。
对，你很明显了，那迦南地是在这一个方面，埃及是在这里嘛，就是往南走。
就是哦，
亚伯拉罕以撒说下到埃及，不是说的灵性人物，
对地。
哦，他的意思就是
害怕好久不一样了。
亚伯拉罕是不是？
那是害怕好久不一样了。
不是地理方位，
方位
对
啊，
地理方位。
我南一边都是说下方，
对，是的，
南下北上，
南下北上嘛。
以前
埃及在南面嘛。
以前容易给人误解，就是因为它
像刚才那个
下不落的
是吧？对，这个就是。
其实这个下应该就像于现在我们去的那个意思啊。
如果是
对
啊，那是这样理解是吧？
是。
它容易就是说了下方。
那确实也存在这地理差异是吧？
地理差异，你说的是什么地理？
它高度的地方害怕。
不是那个下埃及，就是地理位置方位。
地理位置
方位。
哦，不存在。
它跟这个亚伯拉罕然后软弱呀，一定低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当然亚伯拉罕去埃及肯定是他灵性低落，这个肯定是有，因为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嘛，上帝让他待在那里嘛，但是遇见饥荒他就想去水草丰美的埃及地躲避饥荒嘛，表明他
就是用这个下这个字是不是也是有这个
这个倒没有，但是去埃及本身确实是他趋利避害的一种想法，因为经文大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去埃及好像也不好，埃及法老跟他妻子的事儿，除非上帝干预，否则他都没办法，对不对？所以这是出于人的意思，待在迦南地才是神的应许和诫命，对不对？但是呢，就这个是需要大段的经文才总结出来的，而不能仅仅用下埃及那一个字总结这个事儿。对，是。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理解旧约的时候，你知道呢，当时呢其实是随着伴随着几个帝国的兴衰的，以色列的命运很有意思哈，它周围全部都是强大的帝国，南边有埃及帝国，这个不用说了对吧，几乎是古老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了，然后在北边不断的兴起亚述帝国，然后巴比伦帝国，然后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对不对？波斯马代，然后就是最后就是罗马帝国统一了这一切，所以你会发现呢，上帝把他们放在几大帝国的，哎，我多转一点哈，以色列其实是弹丸之地，
哦，很小
的，就很小很小的，大概有零一室那么大，很小很小的，但是把这个小国就按国土面积的来看着一个小国放在周围几个大的帝国中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因为帝国的兴衰，人类历史的舞台，上帝让他们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靠着自己，靠着人间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人的智慧，永远都不可能怎么样，永远都不可能立足，但是他们要学习的就是仰望神。所以他们被掳不是因为他们人间的军事力量太差，是因为他们什么？
不敬畏神。
不敬畏神，整个圣经都是这样解释的。
这是个原因。
对，不是因为他们国土面积小，人口少，所以他们才被掳的，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犯罪作恶，拜偶像，不敬畏神，所以才被掳的。因为他们进迦南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军队强盛才进去的，对不对？是靠什么？神与他同在，整个约书亚记都告诉我们这件事儿，是神亲自他们做他们的元帅，替他们征战，所以他们战无不胜嘛。所以在爱城打败仗，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靠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在耶利哥城得胜，是因为神亲自为他们征战，城墙倒塌。所以整个原则都是一致的。我甚至说的再大一点，甚至包括那几个帝国的兴衰
都与他有关系，
都与他有关系，对不对？因为那几个帝国的兴衰，你看约瑟在埃及帝国做宰相的时候，埃及帝国就兴旺发达，上帝出于约瑟的缘故就看顾那里，当埃及帝国逼迫神的儿女抵挡上帝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神就降下石灾来审判他，埃及遍地都怎么样，在埃及法老的面前说埃及遍地都败坏了，对不对？那你看迦南地也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的兴衰都是这样子的， 当他抵挡上帝骄傲傲慢的时候，上帝就让他灭亡啊。当他这个听上帝的话的时候，当他这个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看顾他啊。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应用，今天之所以这么兴盛，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有神的儿女需要神的这个看顾，或者
今天的整个21世纪的人类的局势，
嗯，
跟当时的那个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就我们可以这样应用这个原则应用没关系，但是当我们这样应用的时候，需要看更大的一个全局，而不能仅仅看一个地方，或者说，因为过去很多年就是说，你看四川为什么大地震？因为四川人拜偶像比较多。但我觉得这个稍微有失公允，就是其实山东人拜偶像也不少，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这样去应用的时候，需要看的全局更大一点，或者说整个世界最近的整个动荡、战争、瘟疫、灾荒，我们说其实你看。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这个更全局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会更合理。因为如果仅仅看一时一地的话，通常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并且圣经看世界的政局的时候，常常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对，就是很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因为圣经常常是从一个怎么讲，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或者说从一个这个和平还是战争，从一个这个瘟疫还是说这个平安的角度来看，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整个对神的道的反应。那这个说人背离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降下瘟疫、饥荒、灾祸、战争来击打他们。人顺服上帝的时候，那整个上帝就看顾那家那国。那这个原则肯定是不会变的，对，是。
从中国来说，是迄今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遭灾遭难最多的一个国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是的，
这个也可以套在这个原则下。
中国这个，
确实，中国。在古老的大国当中，中国抵挡福音的程度、刚硬的程度，确实是和同一个水平比较的话，是比很多国家更甚的。对，同一个水平比较的话，因为过往宣教士200年多来进入中国，宣教士被杀流血的人数实在是太多。是。好，我们继续来看。好，我们说呢，这个历史盟约情景多去看，可以播散一些迷雾，对不对？有的时候呢，都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也可以让我们把经文本来觉得平淡无奇的经文，显出它本来该有的亮光。我来解释一下哈，比如说在以弗所书5章、6章，保罗教导了三个领域，对吧？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父母的要怎样对待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要怎样对待父母，你们做主人的怎么对待仆人，你们做仆人的怎么对待主人，对吧？哎，我们觉得这个好像也平淡无奇，对吧？但是如果你了解当时罗马社会的背景的话，这段经文对当时的人来讲是石破天惊的。为什么哈？很简单，如果保罗仅仅对当时的妻子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完全没有问题，当时罗马社会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当时保罗居然对丈夫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命，当时罗马整个罗马社会听都没听过的。为什么？罗马社会把女人不当人看的，当奴隶看的，就女人的社会地位跟奴隶的社会地位差不多，甚至有可能有的时候比奴隶都还低一点。这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那你说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保罗居然说你要爱女人，爱你自己的妻子，爱到为她舍命的地步，你说这个震撼度大不大？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觉得震撼度没那么大，
对，
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但是一旦了解了之后，你知道福音对当时的社会的那个更新挑战是实在太大太大了。你说对当时的女人来讲是不是一个祝福？
是
不是一个这个真的是简直太大的祝福了。 对不对？啊，我们了解了这段背景，再去看这个，就觉得这个很震撼了，对吧？再说一个，他对主人教导说，对仆人教导说要顺服主人，这个没问题。
对，
当时罗马社会，这个往不信的人也这样教导，但是居然对主人说，你们待仆人也是一礼，因为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这个震撼度就大了。因为当时罗马社会来讲，奴隶是什么？仆人是什么？工具而已，私人财产而已，我杀了就杀了，当财产而已。但是保罗教导当时的主人看他如弟兄，哦，这个震撼度就很大了，对不对？又把他当人看，他跟你同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你如果偏待他，主要审判你的，公义的主。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同样父母儿女也是这样，顺服父母，对当时罗马社会来讲没有问题，对不对？甚但是对父母说，你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栽培他们，教导他们，这个也很震撼。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罗马，儿女啊弃婴杀婴，或者把儿女不当人看也很普遍，他们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把儿女才能成为正式的法律地位上的继承产业的儿女，不到一定年龄都不把儿女当儿女看的，不可惹儿女的气，对不对？啊，这个很
这样背景，
对，这样的背景是的。你要知道，当时儿女，我这么说吧，当时他们的儿，这也是这个保罗讲的，就是当时儿女小的时候，他们都不把他当做继承家业的儿女看的，只有到了法定年龄，有一个正式的法律上的收养的手续，接纳为法定的继承人，才把他当儿女看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三个领域，婚姻、家庭和工作的这个三个领域，对当时的罗马社会简直震撼太大了。啊，这是福音的能力，对，对儿女、对仆人、对这个妻子，都是极大的那个安慰和爱。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背景，我们会怎么样？
很平常啊，
很平常，
很平常。
对，不就应该这样干嘛，对不对？
对。
啊，我们今天就得这样干才是正常人，对不对？但对当时来讲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读经的时候说，说你现在这个。
把你怎样的离开讲啊？
对。
开车说这些人都受大的名车，
是。
要不一边拉车来打字就送阿富汗。
是。是是是。啊。
他把拉车又动
了。是的。
不能出面开车。
是。
嗯，比如说现在我们受现代文明的这个影响吧，它是从基督教文明过来的，
当然是
我们不知不觉呢就已经在基督教文明的
换句话说，保罗的以弗所书这三段经文塑造了现代文明。
对，
我刚是看到那是因为说非常震撼。
对，
是
女的一拉出来不能再开车。
是，
对，那个回教世界它到现在还是
还没有受这个来塑造。
对，
女人是不能露着头的。
我听你讲的那个以前的讲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文艺复兴给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带来的一些影响，一些这个危害。
启蒙运动
啊，对，启蒙运动
是
啊，启蒙运动
是
啊，对这方面也是，就是与现在这个思想啊，它好像跟这个圣经所表达的这些有很类似的地方，
是的，
但是它有根本的差异，
是的，
是一种后果，
是的，
带来的
是过度自由
的影响。
启蒙运动当然也遵从人的权利啦、自由啦、理性啦、这个民主啦、政治、法律啦等等这些东西，它都遵从。但是它这一切背后的根基是以人为本的。
对，
但是我们基督教的文明，基督教也教导这些东西，但是是以神为本的，这是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异。不是说他们的表现的差异有多大，有些地方表现有差异，有些地方看起来也好相像，对不对？差不多，但是背后的根基不一样。
对。
好，那总结一下，我们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经文的背景、文化、习惯、地理、社会、宗教、政治、经济因素，了解多了呢，不仅帮我们拨开迷雾，有的时候呢，把经文放在那个背景之下去理解，那个震撼度会更大。那个震撼度会更有震撼。 那但是讲完这些之后，我要说一个相反的，我要往回拉一拉，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要过多的去研究经文背景本身啊，就是说忽视历史文化处境背景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个上面研究的话也有危险啊。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耶稣在福音书当中马太福音这个19章那里讲到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对不对？他就说，我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知道当时就有很多人解释了，说这里有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说耶路撒冷有一道小门叫针眼门。骆驼这个，因为这个门太小了，骆驼的身量很大，并且驮着满身的货物，它穿不过去。它怎么才能穿过去这个门呢？骆驼怎么穿过这个针眼门呢？它需要把身上的货物全部卸下来，预表我们要卸下今生一切的追求思虑想那东西，然后他甚至需要屈膝跪着钻过去，表达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等等。所以我们只要卸下对今生的追求，谦卑才能够进入天国。哎，你觉得他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对不对？
挺有道理
啊，甚至挺有道理的啊，就是用这个针眼门的这个背景来解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说财主怎么才能进神的国呢？要卸下他的财务的追求，要谦卑在主的面前，要降服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呢代代相传，传了很久。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是耶路撒冷根本就没有这个门儿。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对，就是人们编撰出来一个历史背景，说耶路撒冷有这个针眼门，其实呢耶路撒冷压根就没有一个针眼门。他让这段经文的焦点放在什么呢？就上帝喜欢谦卑的人，爱他的人，跪下来卸下货物专心追求他的人，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天国。但是实际上来讲，这段经文说的主要的中心思想真的不是这个，对不对？因为耶稣说在人是不能的，
对，
在神才是能的。骆驼穿过针眼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在神，
所以他的意思是人靠着自己的财富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人靠着自己的良善进神的国是不可能的事情。对，骆驼穿个针的眼叫做不可能事件，对比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不可能事件，那他怎么才能进神的国呢？就不是要努力卸下财富把财富不要了，或者说跪下来谦卑自己，不是这个方式。是什么方式呢？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单单的依靠他，单单的信靠他才有可能，对不对？他其实经文的核心的意思是得救这件事情无人能做，只有我主耶稣基督能做啊。所以如果你杜撰出来一个针眼门的话，就完全会改变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对不对？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都会被改变。
这个话是不是经典？这个但正面意思就是针眼，就是那、这个，
对，
就是针眼，
就是针眼，
就是我们是这
缝衣服的针眼，
缝衣服的针眼，
就是缝衣服的针眼。
不能再多解释了，多解释。
对，他讲的其实他讲的是如何得救我，并不是骆驼穿个针眼。
对，是
不是骆驼穿眼，而是谁如何得救？
对，那就是那个针眼，你下了又跪了。也不行，是人为的了吗？
是的，是的。
是人为的，人的有的是。
他就说得救这个问题。
对，就是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圣经一点一丝的功劳都不归在人的身上，乃是说完全是神来做的，是神的恩典领导了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历史历代也确确实实有很多的财主进了神的国，
对，
对不对？来，亚伯拉罕也是财主，
他本身是财主，
对，他也进了神的国。所以那段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说有钱本身是错，那段经文的重点告诉 说有那个少年财主已经把钱当做了他的神，
对，
以钱当做了他的偶像，而耶稣告诉他真正的神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是他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啊，这就是历史文化背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要看重历史文化背景，破除一些迷雾，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谨慎的对待历史文化背景啊，不要什么都觉得说那个肯定是那个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对，是这两个方面都要考虑，对，不能硬套，是的。感谢主。好，这一点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有钱人进行的国更难，其实那个贫穷人进行的国同样困难。
是的，
一样不一样？
当然，
嗯，有的人好像就有一个成人就有一个偏见，
穷人很容易上天堂，
哎，穷人容易，富人难，就有这么一个。那个偏见，
所以你会
其实亚伯拉罕、这个约瑟、
腓力梅，
对，大财，这些都是大财团，都是大财
团，大财团，
是的，当然是。所以呢，重点在于那段救恩讲到那段经文讲到救恩的时候，把我们把那个背后的本质点出来了，是。好。大家还有没有对刚才那一段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